罗马书一章一到十七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使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又能够聚会在一起。虽然我们还是不能好像以前这么方便，这么自由，但是呢，我们仍能够在主面前来到敬拜他。那么我今天特别用这个罗马书跟大家来的讲论基督的福音啊。罗马书是保罗讲论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书信，教会领袖如这个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卫斯理、约翰等等，他们都被这个罗马书影响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侍奉里面遇到困难，毫无果效，还有感到有心无力，甚至灰心，就当读通罗马书。这个亨利·马太，这个 Henry Matthew 他说，新约这个罗马书是新约的明亮之星啊。所以保罗在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就讲清楚这个基督的福音啊。刚才你听到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从第一到第十七节，那么有两节圣经特别提到，在第七节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那么这一本书是给罗马的，给罗马人的啊。后来到这十五节，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两节圣经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都是讲论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给罗马人。可惜到今天，罗马最大的这个天主教对救恩还是不明白，这个是这是没有办法想通。那么为什么马丁路德在1517年改教， 就是因为他是天主教的神父，他在天主教的神学院里面，他是教导这个罗马书。当他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发现基督的真理、救恩的问题，所以他详细来好好的念罗马书。后来就发现跟他们的宗教天主教有很大的分别，所以他本来写信给教王，盼望大家回到圣经里面的真理，但是他们不同意他，还要追杀他，所以他就 不是本来他是改革，不是改教，后来他就改教。在1517年，我还记得当我在1967年在香港剑道神学院念第三年的时候，那一年我们参加马丁路德改教450年，因为1517就是450年的时间，那么就来一年纪念马丁路德改教450年。但是到2017年，我在香港 有宣教的时候，路过香港，又发现哪一年是什么？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年。但是在500年发生什么事情？竟然是天主教的主教跟信义会的主教联合聚会。那么这个信义会的这个领袖他说什么？他说马丁路德因为改教让我们跟天主教分叉了几百年，现在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再来聚会，但是老实说现在天主教还没有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保罗写罗马书是给罗马 的人，写给谁？第七节说是写给罗马的众信徒。但是我发现天主教的这个教王他要追封过去的人做圣人，就是圣徒，竟然是把过去两个教王他就 追封他是做圣人，但是他自己还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他要等到后来的教王封他，他才可以做。但是奇怪，保罗就写给罗马的众信徒，什么是圣徒？就是我们归了耶稣基督做神的儿女的人，我们就是圣徒。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还以为死掉以后还要等教王来封他，但是封他的教王他本人也不是圣徒，他要等以后另外一个教王来封他，所以你知道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矛盾。那么我们今天念这个罗马书，我盼望大家回去好好的念罗马书啊。如果主许可的话，有几次的聚会我都是讲罗马书的信息啊，大家好好的来都思想啊。那么第一点就是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既然今天保罗跟我们讲基督的福音，那么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基督的福音我特别讲四点。第一个就是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来讲，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有肉体，因为约翰第一章第14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来耶稣基督是神， 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他变成人，他要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么这个是很特别，大家可能也没有想到，一位伟大的神，一位创造主，他竟然要受献祭，变成一个人，这个不容易。我试试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如果今天你回家，到洗手间的时候，发现这个肉浆里面有很多很多蚂蚁，几万个蚂蚁在你的冲凉缸里面跑来跑去，那么你怎么样？你怎么处理啊？你说我放热水把它杀死啊？但是太多吧，你的这样子的这个水喉也被它弄色，不能通了。所以你说啊，最好是放生他们啊。你怎么样放生啊？你跟他说，哎，蚂蚁，我给你两个钟头，你们快要离开，不然的话我就对付你了。他也听不懂你啊，是不是啊？你讲什么话？讲英文，讲国语，讲台山话，讲客家话，什么话他都听不懂，因为他不懂 你讲的话。两个钟头以后，他说他们还是留在这里，因为他听不懂你讲。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他要成为人，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我们要悔改，要归向他。不然的话，将来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我们。我们不能对蚂蚁讲话，除非怎么样？除非你变成一个蚂蚁，跟这个蚂蚁说，哎，讲他们讲的话，让他们知道我们要离开啊，你不离开很就没有命了啊，你就告诉他。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办法，没有办法变成一个蚂蚁。但是神是万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能够道成肉身，变成一个人，为的就是爱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个福音的真的第一点内容，就是耶稣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人间，成为一个人，活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讲话，表达神的意思。那么第二，福音的内容第二是什么？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啊！你看，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原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光是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原来他就是为你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所以基福音的内容就是他是道成肉身，第二是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 来死。这个很特别，但是他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那么他说我是为你的罪而死，那么你说我还没有出来啊，你是在2000年的时候的事情。原来圣经说什么？以赛亚书53章说，神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个众人就是包括你我跟我们的罪，他都有份，他都有份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整个世界的人类，为过去、现在、将来的人来钉十字架。原来他是神，可以做这个事情。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讲到一位牧师在香港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法庭的案件，这个案件结果是什么？结果法官对这个犯人说，你做这了这么多事情，有两个可能，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你赔钱，你 要, 要, 要拿钱出来，第二是要做监牢，你没有钱你就做监牢。那么这个犯人说我都没有钱，所以他说 我没有钱啊大人啊。那么这个法官说，那么你就要做监牢，做多少多少时间。所以这个警察预备带他离开要做监的时候，忽然在法庭里面有一个人说，法官，我可不可以为他出钱帮助他，我不认识他的，但是我要帮助他。结果法官，你愿意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法官就准许这个人就为他付钱，那么这个人就自由了。这是这么简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就是为你为我的罪而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由的原因，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掉了。第三是什么？福音的内容，第三就是他不光是死，他还是埋葬了，埋葬在坟墓里面。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原来魔鬼就要处理所有跟随他的人，要影响他们犯罪，犯罪以后他们就最后都要离开世界，都要死，死的时候他就控制他们。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魔鬼也以为要对付他，也要他死，怎知耶稣这个方法是魔鬼没有想动，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你要我死，我就死给你看。但是耶稣死掉埋葬的时候，他进到阴间，他把阴间的权势拿过来。所以你就明白，原来耶稣借着死来胜过掌死权的魔鬼。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原来主用这个方法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埋葬，原来他是把死亡的权势拿过来，不再是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拿过来。那么第四点，福音的内容不光是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代在十字架时也埋葬，还有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因从死里复活，耶稣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只有复活证明他是胜过死权，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所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胜过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原来今天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最重要的几点，大家要好好的牢牢的 记下来。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复活、啊、大家明白这个。那么 第二就是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另外一个题目就是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啊、福音的目的，保罗纠正犹太人的错误的观念。犹太人以为神是他们的神，一切的恩典都是他们的，现在连福音他们也以为是他们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清楚，第一，福音的目的是为普世的人，为普世的人预备，当然包括犹太人，但是也包括罗马人，包括希腊人、希利尼人，也包括所有的法外人，就是外邦人。原来神的救恩目的就是拯救整个世界。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大家都明白了，神爱世人，全世界的人，不是单单是外国人， 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有份在这里。那么保罗说，这个是好像是奥秘，是我们不以前的人不听不懂、不明白，所以犹太人根本不明白耶神的奥秘啊，他们以为犹太人以为神就是他的神，神一切的福气都是他们，以为我跟我们是没有关系。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讲清楚，救恩是为普世，你我都有份啊。那么另外第二点，在这个福音的目的里面，就让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原来神预备好这个福音，预备这么好的东西，他是要给我们来接受。当我们相信我们接受的时候，救恩就临到我们，就临到我们，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刚才说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盼望罗马人能够明白，但是到今天罗马人还不明白。所以将来我告诉你，保罗拿加着罗马书就可以向罗马人说，你没有有没有搞错，我写这一本书给你是讲清清楚楚讲救恩，讲神的救赎的方法，你们偏偏不理。你们当中也有一个神父，就是马丁路德，因为他教这个罗马书，他明白罗马书的真理，他又向你们宣告，你们还不接受，所以将来他们是罪有应得。神的大能，我刚才说这个蚂蚁，你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今天你就明白，原来神为了拯救我们，他甘愿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这个就是神的作为。所以你就明白神的大能可以做这个事情，人没有办法。第三点，神不偏待人。什么不偏待人呢？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说，患难困苦先加给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希利里人，就是希腊人。第十节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也是先给犹太人，后是希利里人。那么就是神不偏待人，好处也是先给你们，跟着外邦人都蒙恩。灾难刑罚也是先给你们，其他的人也有份。所以你就知道神是不偏待我们。那么第四点，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说，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底下，都是犯罪，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救恩。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因为虽然我们的眼睛 看不见神，但是透过神所造的被造之物，就知道它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记得牛顿这个大科学家，他用智慧弄了这个九大行星的模型的时候，他的学生看到，哇，老师真是本事，真是厉害。但是牛顿说，我不算厉害，因为我做这个就是 model， 就是模型。但是真正创造主，他把 九大行星创造出来，还有从创造到今天还是运行，所以我们地球也是这样转，这个真是伟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有想到，其实每一天你起来晚上睡觉，有的时候下雨，有的时候好有太阳，有的时候下雪，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作为。我有五个孙子，那么我的女儿说，爸爸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讲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啊，真的很难讲，你对小孩子讲很难。那么来一天我就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上个礼拜放假，他们就留在我家里，那么我用一个东西在外面把一些血背回来，那么让他知道这个是血，他说这，后来我就放到血这个电脑里面，开这个电脑，慢慢这个血就变成水，我刚才是血，现在变成水啊，他说哎呀我看到啊，后来慢慢把它煮干了，就没有水气就出来了。我说水去了哪里啊？没有水，你看它是血又变成水，又可能变成水晶气就出来，但是都是这个东西，它有三样啊，所以它都可以明白一点点，当然不容易明白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灵魂身体也是三样，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固体、液体、气体。如果你用把这个讲台放在这个大炉里面煮的很高温的时候，它变成木浆；再烧的厉害，它变成气，就跑掉。你看，神所造的都是三样的：液体、气体、固体，因为做他们的神是三位一体啊，当然我们都不是容易明白，因为这个是神的奥秘，但是呢，神让我们所看到的是很奇妙。你就知道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以知的，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这个造物主，但是透过他所造的就知道他的存在。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西雅图的一位医生，他有四个孩子都是神童。记得他跟我讲，因为有一次我到西雅图去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四个孩子很小，那么我就看到报纸卖他是神童，所以我说哎，你的孩子是神童，现在在哪里？就在外面，在教会外面还。那么这个第一个神童很小的时候，刚好是Reagan 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就邀请美国当年的神童到白宫，这个真的是事实。所以他爸爸也是医生，就带他们一起坐飞机就去白宫。下飞机的时候，这个有个记者就来采访他，他说：“你是神童，你相不相信这个宇宙是由神来做的？”就是问这个问题，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宇宙是由神来做的？真是这个孩子很小啊，他说我问你的问题你先答复我，我才答复你的。那么这个记者说你问我什么？他说我现在，他就说你用这个麦来录我的音，我想问这个东西是有人做的还是自然来的？这个问题，这个麦是你来录我的音 是有人做出来的还是自然有的。那么这个季节说，当然是有人做了，有个招牌都放在这里嘛。啊，那么他说，这么小的东西你也不相信它是自然来，那么这么伟大的宇宙你可相信它是自然来啊？一定有人做，这个不是人，是神。他就是这样讲见证啊。所以他爸爸告诉我这个，我说哇，感谢神，这么小小孩子他能够以神童 的身份向季节讲话。所以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圣，这明明可以知道，但是我们每一天看到天亮，看到太阳，看到一晚上有星，我们没有想到是有神做，我们是以为是自然有，不相信。但是这个小孩子他说，这么小的东西你也相信有人做，这个椅子你相信有人做，不为 无端端就有出来了，那么这个宇宙为什么没有神来做？第五，神是普系人类的神。原来罗马书第三章第29节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所以你就知道神是普系的神。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不光是犹太人，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蒙恩得救。第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福音？这个福音这么厉害，这么清楚，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福音？原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应耶稣为主，你的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这是这么简单。我还记得我刚刚在温哥华牧会的时候，我1971年就在温哥华牧会，很快有一个年轻人从南洋来到 UBC 念书念大学，那么刚好在大学里面有一位博士生是来念博士的，他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也来到我们教会聚会。那么这个基督徒念博士，他在向一个念大学的年轻人就讲什么，他说你要相信耶稣，你要信有神，叫他信有神。但是这个年轻人说，我哪里知道这个神 啊，他说你如果谦卑跪在神面前，你很真诚的向神祷告，你就得到。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就回到宿舍里面就跪下来就向神祷告，祷告以后他说没有什么改变。怎么样他就跑到这个博士生的面前说，哎，你讲的是真还是假的？我跪在神面前讲祷告都没有感动。那么这个博士生说，你当然要是真的啊，你还不够诚恳，要虔诚的来跪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他又回去又跪下来祷告，祷告好以后也是一样没有改变。他再来，结果博士生说，你一定要好好的敬虔 来真心来求神。那么他又回去三次没有果效，所以他就跑到这个博士生说，如果我不没有心，我就不来找你了，我三次都得不到，一定是你有问题，就 对几个博士生说，是你这个基督徒你有问题，为什么不灵光的。所以这个博士生从来没有试过有人向他挑战了，他就从 UBC 打电话到教会给我，他说潘牧师，糟糕， 我对一个大学生讲话，叫他诚心的向神祷告，但是他三次都没有果效，现在他反为跟我讲 你的不对了，错在哪里。他问我他错在哪里，我说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我说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那么当他带这个年轻人到我教会的时候，这个博士生 也跟我在一起，我就让他看到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是什么？这节圣经就是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因为在神和人中间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靠着这个中保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能自止说我要见神，神说你有什么把炮我要见你，但是你要奉耶稣神的儿子的名，神就接纳你。所以我说我跟这个博士生说，如果不是带人到认识耶稣，依靠耶稣到神面前的时候，没有办法。你是谁？如果你用这个方法要他虔诚就得到的话，那么耶稣来这个世界就多余了，是吧？耶稣来就多余了，因为不需要来了，他们可以虔诚就得到，你还要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要为我们的罪死，要钉在十字架，要埋葬，要复活了，这一套是多余的吧？原来不是多余，是必须要。我们今天不能自止集结向神祷告，我们的神要透过他的儿子来见我们，来接纳我们的祷告。所以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耶稣，他才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么简单。我感谢主，这个青年就是当天接受耶稣做救主。后来他读完书以后，他去念神学，后来在加拿大东部做教会的牧师，现在他是在美国的神学院做教授。神祝福他，但是感谢主。所以他离开以后，我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发现他被神重用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我把他带到主那里，让他在基督耶稣里，透过耶稣基督中保得到神的悦纳。所以大家很清楚要明白，我们怎么样得到福音，你真诚也没有用，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才是叫你得救的源头。那么下面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是什么？保罗就说，原来神的公义在耶稣的福音里面显明出来了。怎么样解释？原来神的公义，这是让所有的人在神的公义的审判底下要受刑罚，没有别的方法。那么罪的工价是什么？罗马书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咒诅，就是远离神，就是永远沉沦，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我们有罪，我们就要接受这个结果，但是我们 在这里说神的义在神耶稣的福音里面就显明，怎么样显明？原来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就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那么让我们真心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我们向耶稣认罪，向神认罪，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透过耶稣的死来得到神的拯救，不然的话我们自己要受罪的刑罚。既然耶稣为我们死，整个福音就说耶稣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为我们埋葬，也为我们复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人，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得到神的公义的对付我们。意思就是以后神不再对付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在他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了一切的代价。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将来我们得到拯救。如果神说哎，耶稣死是他的问题，你有罪是你的问题，那么你说我已经接受你的儿子的死在十字架为我的死，所以他的死就是跟我有份，以后我就不需要再受刑罚。那这个就是神的公义。所以如果将来我们还要受刑罚的话呢，那么神就不公义了。我们在地狱里面大家都说糟糕，你不公义，我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已经真心接受耶稣做救主，为什么现在还要下地狱？所以我们不会下地狱，因为既然下地狱的话就显出神不公义。但是这里说神的义在几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以后我们就平平安安。所以你就知道信耶稣的人有怎么的把握。第二点，信主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从开始就用信心来接受神的救恩，一直到最后到末了还是用信心，不是靠行为。千万不要听不懂，原来我们的救不是靠你的行为，完全是靠神的儿子的救恩。所以我们从开始相信耶稣，将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相信他，不然的话你说哎，我信耶稣哪一天就信你，信了以后我就自由了，不需要你了，不需要。一直到永远都是相信神，相信神的话，不是开始信以后就不信。大家明白，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开始相信一直到最后还是相信，就是由头到尾由始到终一直信靠神。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清楚知道，借着信心的进到救恩的门，透过信心一直跑这个救恩的路，借着信心一直走到最后目的见神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信，不是靠你的行为。那么你说我们是不是不需要有好行为？其实一个真心信主的人他就有好行为。如果你不是真心信主的人，那么这个行为就有问题。所以当我们真心信主的人，我们不需要怕，不是要靠你的行为得救，是完全从信一直到信。因为保罗说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信得生，就是因为相信神的话，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生命，还有这个属灵的生命一直长进，在长进的属灵的生命里面还是靠依靠神来得蒙恩。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明白。那么最后第四点，福音的献祭。第一，有时间的献祭。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就是说救恩的门的锁匙是在神手中，现在他打开门，我们可以进来，将来他关了门了，没有人能够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趁着现在还是开门的时候，我们归向他。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大救了你，看了现在就是拯救这时间，这是悦纳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来信主，趁着这机会把我们家里的人，把我们的亲友带到神的面前归主。因为到时间 一过去，门关了以后，没有人能够得救。但是到今天这个门还没有关，那么什么时候关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门还打开的时候，我们尽量把福音传开，让更多人能够蒙恩。我感谢神，我65岁退休，现在已经有14年，我刚好是79生日，神还给我 有生命气势力量来为神讲话。所以我在神面前，我把我的生命再一次交给他。因为我在62岁那一年，我在 UBC 大学医院里面做我的前列腺癌的手术，这个手术很成功，但是手术以后我差一点没有命，因为我大量失血，把我整个人的血失去1/4的血，只剩下1/4，面青好纯白，没有慢慢失去知觉，但是心里很平安。两个医生没有别的方法，原来在所有小医院做手术有问题都不能 再回到手术室，要到 VGH 大医院里面做。所以那个时候只有输血给我，2天以内输了12袋血进来，12袋血，慢慢身体慢慢恢复。但是那个时候讲话没有气力，所以说现在你怎么大声，是神的恩典。那个时候没有气力，你坐在怎么好，坐前面也听不到我讲话了。神这是怜悯我，所以我62岁有这个病，到我65岁应该是退休了，那么神就给我一个 signal， It's about time to retire， 所以我就 retire， 把教会的工作 交给别人来处理。但是慢慢我身体又好，那么我就想到我要把我余生奉献，技术奉献给神，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在10多年一直来义务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来宣教，神就给我机会来侍奉他。但是这2年不能去了，留在温哥华的时候，所以我就在温哥华接受各教会的邀请讲道。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教会去年我可以说来你们教会讲道最多的一个教会，今年还是一样。所以每天每个主日我差不多要讲2堂道。主给我身体生命，我要服侍他。 要趁着还有机会，我们就服侍他。所以我说 retire 就是一部汽车转换过一个胎再行一样嘛，就是 retire 就又行啊。这不是老爷车，但是还可以做啊，我们就为主来做。本来我打电话给泰国问宣教士，我可不可以用网上跟他们讲道，但是他们说在台北的地方呢，他们很穷，很多人连家里的 WiFi 都没有啊，你没有 WiFi 怎么听到？那么缅甸呢？缅甸更差，有的地方连电都没有，怪不得它叫缅甸，连电都没有，那么 你怎么讲道啊？所以我们只有为他们祷告，神就留我在大温来为主做工。时间有限，我们要趁着机会来侍奉他，带人归向神。下面说生命也有限，生命是什么？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说，无人有权力管理掌管我们的生命，将生命留住，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要去就去。刚刚过去这个礼拜，我已经接到有两个基督徒离开世界，两个基督徒，但是他们年老有病离开。所以你就知道生命有限。雅各书第四章说，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原来是一片云幕，出现片时就消失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有限。我向大家讲，100年前你我都没有在这个世界，100年后我们也离开，还有我们的时间有限。诗篇90篇说，人一生的年月是70岁，强壮到80岁。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人生70古来稀，现在呢我已经79啊，所以你就知道了，日子不多了，日子不多。我的爸爸39岁就离开世界，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只有一岁半。 我是家里的最小的，我们八兄弟姊妹，我是第八，所以我从来没有爸爸的印象，因为我1岁多就他都不在。现在我79啊，还在。所以神给我们时间好好的侍奉他。把握时机，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赶快接受救恩福音，不要延迟。所有基督徒好好的传扬福音，令人归主。愿主祝福我们。